99面，
699面，
第六行，这个幕后这一句开始，啊，幕后这一句，
十比如来，复为其女，开始演说化经以来，所种善根，所修妙行，所得大果，令其开悟甚深境界，成就如来圆满广大佛有愿海，一心去向一切之位。
从这个地方看起，那么经文到这个地方呢，这是佛为他显发了，是以往这个因地法门。前面的两段经文文不长，我们费了不少的时间啊，费了不少时间。那个两段呢非常重要啊。那么在这个大经呢，我们研讨啊，也有一个原则，那是重要的地方我们要深入去讨论啊，可以啊把这个时间多耽误一点。那么不太重要的，或者是说它重要是很重要的，我们现前用不着，那我们也得轻描淡写把它带过去，否则的话这个经文太长，那要讲到何年何月呢？这是一个原则。那么前面呢最要紧的是修定啊，唯有定中啊才能生无量的智慧心，才能引发广大愿，才能成就普贤行，这是比什么都重要。那么这个定之得来呢，就是一本经，不但我自己读这个经啊深深有这个体验，古大德也不例外啊，也不例外，同样啊有这种体验，那就是修定无过于念佛啊，念佛三昧就是楞严大定啊。往年李老师在台中讲楞严经，为什么讲这个经呢？就是有一些莲友，台中的莲友觉得跟着李老师念佛，这个念佛都是老太婆教，没什么了不起，看到人家修禅的修密的心都动了，所以李老师啊就没法子讲楞严经。楞严与禅与密都有很深的关系，他老人家讲那个宗旨在哪里呢？就是告诉人呢，念佛是楞严大定啊，何以知道念佛是楞严大定呢？你们想想楞严经里面这个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第六卷，这是大家公认的啊。第六卷里头啊，戒定慧三学具足， 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是讲定，楞严大定。文殊菩萨简玄圆通是智慧。四种清净明慧是戒律。所以如果说是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读楞严经，读全经，读第六卷就够了。这个是楞严经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呢。那么二十五圆通章里面两位菩萨代表特别范围，他这个特别是不按顺序，如果按顺序观音菩萨应该摆在第二位啊，他这个顺序是六根啊，六尘六识七道、啊、六根呢眼耳鼻舌身，观音菩萨是耳根圆通，应当摆在第二位，他把他拉在摆在最后，这就说明这特别方便。大师智念佛圆通章是根大，是见大，那么他排的顺序呢，应当也排在弥勒菩萨前面，啊，七大师地水火风空见识，大师智菩萨是见大。弥勒菩萨是十大，应当在弥勒菩萨之前，哎，他把在弥勒菩萨提前了，他摆在后面去了。所以楞严经殿后的啊，殿后的两位啊，是大势至给观世音，这两位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独有手啊。那么我们要问了，这个楞严经讲的是什么？他要不讲的是西方极乐世界，为什么把大势至观音菩萨这么样特别的标榜？我们从这个地方应当得到启示啊。所以世智菩萨念佛圆通章就是修的楞严大定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这一句佛号才死心塌地念到底。哦，原来我们这个念佛是修楞严大定，不但是修禅定啊，是最高的禅定啊，这才恍然大悟啊，才不动心了，不被外面境界所摇了动摇了。玄在这部经的确有他的慧眼，有他很深的用意啊，把这个人心呢安抚下来啊，好好的一心念佛，成就念佛三昧，念佛三昧一得到了，无量三昧就现前了，才能引发像本经前面所讲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。今天这段经文要说的呢，就是佛要告诉他过去世的因缘。同样，如果我们过去时没有深厚的善根，你在这一生当中怎么会遇到佛法？啊，今天全世界这么多人，有我们台北市将近200万人，有几个人闻到佛法？有几个人呢是闻到正法？又有几个人呢能够依照正法去修行？又有几个人呢是依照正法修行而不退转？诸位想想，这一层一层淘汰啊，别看这个地球上47亿人口啊，淘汰到最后没几个啊，这个难得了。所以佛在此地是为他说，其实也就是为我们说啊，我们要能够体会到这一层的深意啊。时彼如来，这个时就是指前面三昧的应发大愿之后啊，就是这个时候如来
复为其女，开始演说发心以来，啊，他这个发心是九云界之前的事情，是讲他最初发心。这一发心啊，生生世世啊都不间断的，啊，所以说发心一来啊，所种的善根，所修的妙行，所得的大果，啊，这个三句啊是相续的。发心之后啊，就是善根。这个善根要累积，愈积愈深厚。善根是智慧，是福德。以智慧福德表现在生活当中，那就叫妙行。行之结果，就是你的境界不断地向上提升。在教下来讲呢，就是菩萨地位呀，不断地向上提升。你看，从初发心到这个地方是第四地了，啊，这个在教下来说，这四地菩萨了，啊，这个大果，什么果才叫大果呢？这个经是原教，初住以上就叫大果。初住以上啊，就是四十一位发身大士，啊，正得初住就叫做大果。那么在念佛，礼业心不乱，就是大果；啊，事业心不乱是小果。啊，他这个断正等于小乘阿罗汉。所以事业心呢是小果，礼业心是等于云教初住菩萨、别教初地菩萨大果，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功夫成片不算是果位，啊，所以不算果位也那太特别了，太奇妙了。啊，诸位要是去研究啊，这个摩耶大师的要解给这个莲池大师书抄，你就觉得这真是不可思议。啊，是十方诸佛国度里头所没有的，他那个境界太特别了。啊，那就是虽然是凡夫，他有上三途的享受。这个是查遍一切经典啊，佛给我们讲的，无量尘沙国度里头所没有的，这是这个法门之好啊。释迦牟尼佛绝对不会骗我们啊，不会说拿着这个，哎，我善意的欺骗，不会。释迦牟尼佛也不能对我们说善意的欺骗，不许可的啊。如来是如语者啊，如语什么？完全如事实啊，不增不减啊，这个才叫如语啊。啊，如来是真语实语啊，决定不假。所以我们要相信，你能够相信，你就是有善根了，你就有福了。为什么？你要相信啊，你肯依照这个方法修行，
你这一生一定成功吗？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哪怕是下品下生，一生成就，不要第二生。一生正得不处的地位啊，这个是他方世界是没有的。那么这个叫得大果啊，这个大果是从初住以上来说，并且开悟啊，甚深境界啊。佛当时看他一发音了，就跟他说这些道理啊，说这个善根修行果报。你们注意想想看，佛法了，确确实实不是空谈的，句句都落实，不是谈玄说妙啊。换句话说，它是真实的学问，真实的功夫。说法的目的是开示，佛为他开示，听法之人要能从开示当中悟入啊，这个定期开悟啊，这个开悟是两方面的，开是老师教，悟是学生接受啊，这个教学真正有了效果了，他一闻呢，他就悟入了。悟入是甚深性解，性解是善根呐。性解而后啊，当然就奉行。所以。行以信解，这叫妙行啊！形成这提升的境界，称之为果证啊，成就如来圆满广大所有愿海。你看看前面先发愿，到这个时候这个愿才。达到圆满了啊，又如诸佛如来在果地上的愿一样啊，一心去向一切智慧，这个一切智慧就是如来的果位啊，就是一切种子，一切种子是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啊，这是修行的目标，要指在这个地方，不是说到菩萨地位就满足了啊，一定要成佛，等觉菩萨他不能满足，那为什么呢？上面还有一个位置啊，还有比他高的这个境界啊，一定要证得究竟圆满啊，我们发心要发这样的心啊，发这样的心呢才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啊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都要记住这个。如果我说，哎，我到等觉菩萨就可以了，我不要成佛，到等觉菩萨就行了，那么你发这个心呢，那就发正等正觉心，那无上没有啊，因为佛才等觉往上去的，那才叫无上。从等觉一直到圆教初住啊，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，都叫做正等正觉啊。所以我们常常念呢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或者要发无上心，你要想那个无上意思是什么啊？啊，无上是究竟不过，不能搞错啊。所以我们常常是真是有口无心。 口里这么念，心里没有，没这么想着，心里啊，哎呀，我这个小乘个十套环就可以了，你看那个心量多小啊，嘴里说的很大啊，心里啊不大，口气很大了，这个心量不大啊，我们要心口要相应。那么如何才能趋向一切智慧呢？诸位要记住，一心，这两个字是功夫。真正修行人，说实在话，应当是从初发心到如来果地，用的是什么心呢？一心无二心就行了。无量的行门，就是八万四千法门，修的什么？就是修这个一心呐、啊，禅定也是一心呐、啊，三力相应也是一心呐、啊，啊，不一心就不相应了、啊，啊，那么你由此可知，这个小本弥陀经里面所修的，直截了当就修一心不乱。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，在平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，最好用一心，他就相应了。一心是真心，一心是无分别心，一心是平等心，是清净心。这个地方呢，又怕诸位听了发生误会，啊，这个总的说千遍万遍都不多，为什么呢？境界没转过来。啊，那么我用无分别心，那不都变成白痴了？那是非善恶都不晓得了，样样清楚，清楚而不分别。这个不分别是对内的，对外呢要分别。如果对外要不分别，佛也不必给我们说法了，说法要分别法相。佛的法相名词，你看看大字典，金刚本十大本那么多，那都是分别。那要不分别的话，那怎么能说得出来呢？分别是为他了，自己莫有分别，自己晓得万法皆如，万法皆空，所以自己不分别，为他分别。为什么为他分别呢？因为他有分别心，他有执着心，他的分别执着还没有断掉。那你要戒引他呢，只有随顺他的分别而分别，随顺他的执着而执着。佛有没有分别执着？没有，决定没有。啊，这是我们要学的。啊，无论在什么境缘之下，啊，境是讲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。啊，任何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，自己决定保持一个无分别，啊，身心清净的。啊，对待外面，人家来问什么？随他分别，分别的决定不脱，啊，样样啊都如理如法，才能够普度众生啊。所以这个是分别跟不分别是一不是二，不分别是自受用，分别是他受用，不分别是清净心。分别是慈悲心，是一不是二啊，这个里头没有矛盾呐、啊，啊，没有矛盾啊，是一桩事情啊，这是我们要明了，也要啊认真的去修学啊，要学。 那么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，这是都是佛为他说明啊。那么底下这段呢，是讲这个发心的开始啊，对我们来讲啊，是很适合啊，因为我们也可以说是初发心。善男子，佛于此前过十大劫，这一句讲时间啊，可见的就是初发心，过去也有因，如果没有因，为什么这些人不发心呢？啊，我们今天发心，当然过去是有因，过去是没有因，你怎么会发心到达清净？啊，有因，我们的因啊很浅，没有这个菩萨的因那么深。那这是我们比不上他，比不上他的，我们有心，而能够读到《华严经》。不简单呐！啊，这个真是《开经记》里面所讲的“百千万劫难遭遇”啊！啊，我们应当晓得珍惜这一段的因缘。说那个时候啊，有世界名曰轮光照摩尼王啊，这个是世界的名称。那么从这个名称呢，我们就想到这个世界好啊，这个世界好啊，一定有许多诸佛如来出世啊，这个这一个时代的众生啊，善根福德必然深厚啊，否则的话不会有这么好的名称。轮光，轮前面我们讲过转法轮，也代表圆满的意思啊，圆满光明。照摩尼是自在的意思啊，我也是自在。如意自在呀、智慧光明普照，没有一样啊不如意，没有一样不自在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这个时代太好了。那么这时候有一尊佛主持，佛号因陀罗床吉祥相。那么这是佛的德号，说十此莲花言女啊，这个就是转轮王的女儿啊，也就是普救女神的前身啊，前一世的。说于彼如来以法之中。这个要注意了啊，那么这就是这一位圣女啊，就是莲花言女，她并没有生在佛的正法时代啊，没有见到佛，而是生在佛的依法之中，这个依法就是相法末法，依法的一般讲的是都是讲末法，如果是相法，他一定要注明相法啊。那么我们现在也正好生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代， 像经上说末法有一万年呢、啊、如果照西洋人的算法，这个末法已经过了500多年了，照我们中国人的算法呢，末法已经过了1000年了啊，就算过了1000年吧，后面还有9000年啊，所以我们还是相当幸运，我们的末法的开端，不是末法的最后啊，所以佛法将来必定有大大兴旺的一天啊，这个不要悲观啊，不要消极。那么我们看这段故事，这段故事很重要很重要，说普贤菩萨劝其修补莲花座上固坏佛像。注意，要特别注意啊，这个事情啊，因为是佛的末法了，佛不住世，佛像留在人间，好像我们现在供的佛像，他这个佛像是塑像，啊，莲花座上塑像，但这个像呢，一定是很久了，啊，年代很久了，所以这个佛像坏了，啊、坏了的时候啊，普贤菩萨就劝他，啊，你把这个佛像给修补好。不是叫他做新的佛像，是叫他补旧的佛像，那个意味就在这里，造新的不如补旧的。尤其是在我们末法时期，为什么呢？旧的像呢，多半是正法时候留的，相法时候留的，年代久远了。啊，正法时候那个时候造像啊，多半是菩萨摩罗汉造的，不是凡人造的。相法时期与许多佛像天人造的，末法时期反而佛造的。不相同啊！你仔细去这个观察，不一样。啊，那么这就是修补旧佛像，功德利益无量无边。我们政府啊，现在也想到了，想到说保存古籍，啊，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地区我没去过，不晓得。啊，日本我去过，我对于日本人保持古籍呀，我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没话说，他能够把几千年东西的保存的完完整整，真是难得。啊，连一条古道，啊，这个从前行的这个道路古道，他要开马路了，他都舍不得就那个道路上开，他在那个古道旁边开一条。这个古道还保留的，啊，跟原来的样子一点没有改变。你走到了那个，就像走到几百年前的那个环境一样。啊，那么这么久了，当然也就坏了，坏了他就修补。啊，他用同样东西修补，栏杆那个样子，他坏了，再换一个木头，原来用什么木头做的？现在还用什么木头？不变更，啊，一样的形式， 回去就看看古色古香，甚至于很多这个佛庙。二次大战呢，被日本人呢炸毁了，现在他又重建起来，重建起来还是原来老样子。你也去看，决定看不出它是重建，只看到说，哎，好像很新。除了这一个点感觉之外，其他你感觉不出来。为什么？原来的图样，原来的材料，丝毫不改变，这个是他们的特色啊。如果就近代艺术眼光来说，修补佛像是保存古物啊，这是值得提倡啊！这没想到华严经上也提倡，普贤菩萨给我们提倡、那么诸位想想，这一尊古的佛像，多少人斩两礼拜过？我们俗话说他灵啊，新的佛像啊没人拜过他，没受过烟香火，这个旧佛像受了几千年几百年的香火，真灵啊，真有感应 啊我们此地供的这个千手观音就是个古佛像，是从大陆来的。大陆哪一间寺庙我们是没法子考虑的。从大陆啊流到香港。香港那边同修发心请来的时候送到我们讲堂来供养。我们应当要珍惜呀、所以造新的不如补旧的啊。普贤菩萨在此地给我们这个重要的观念啊，创新不如守旧啊，因为那个旧的方法就不知道有多少人成就的，他这个方法要不善，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成就？心法的建立意思很美，但是还没经过考验那什么人才能创新啊？大善之士 我们普通人想个什么主意就创新，一定要以物众生你看丛林制度是创新，马祖拨账是什么人啊？菩萨再来呀、坛经里面都有受记呀、马祖是怀让法师的徒弟，让大师是六祖的徒弟，你看看六祖对让大师所讲的话，在《坛经》里面一章开始，就是给他授记呀。他底下有个高祖啊，马祖啊，菩萨再来啊。所以我们凡夫烦恼重重，智慧没开，就想学佛菩萨来创意创新。没有不堕地狱的，他创的什么心啊？他创地狱派，结果是自己下地狱，还带了一群人去，你说这个罪过大了。就是在求学这一方面，我个人自己深深的体验。真正成就还是古老的那个方法，我们佛门里面这一代的这些大德们 老和尚们都是学的古老传统的方法成就。典培法师告诉我，他的成就是讲小肚复讲，从这里说的。他也是很小就出家，跟地仙法师。地仙法师叫他讲小肚。那么我自己学佛，跟李老师也是用古老的方法。私塾教学、个别教学，这个方法学成的，这种古老的方法有它的特色，有它的长处啊，不是不能创新。如果我们真是明心见性了，可以，确实是菩萨地位，可以讲创新。没有到这个地位，这个话不敢讲啊。佛在经上明明白白告诉我们，没有证得阿罗汉以前，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啊。阿罗汉才算是正觉啊。破了我执，见思烦恼破了，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。在这个以前都叫不觉，用自己的意思没有不错的，换句话说本是错。所以我也常常在讲习里面，我自己勉励自己，也勉励诸位同修。我们的讲习是学习，在讲台上是学灯，不是老师，是在做学生，是在跟大家在一起互相的商量，互相的切磋。最要紧的是修一修，这个近代科技那是西方东西好，天天在那里创新。学佛呢还是老办法好，它跟近代的科技不一样，性质完全不相同，别搞错了。我就为了这个新旧啊，曾经是很头痛过一个时期，最初呢就是戒律。我一说一入这个佛门，对于这个经律论三藏啊，这个戒律叫我非常头疼，我不容易接受。这个就是跟现在年轻人观念差不多的。经论所讲的道理，我们应当接受，建立了一个死板的那个生活方式啊，同时又是3000年前古印度人这个生活的规律，我们学这个干什么？这个执着太深了，我那个老夫啊，费了3年的时间才把我转过来，实在不容易啊，还算不错，我3年还能转得过来，转不过来了就糟了。 因为我们读礼
啊，
读儒家东西，我们晓得三代之礼就不同。礼是我们生活规范的，啊，戒就跟儒家的礼没两样的。那么戒律呢，是出家人的生活规范。礼既然古今中外不相同，这个戒律也应该如此吧，才能讲得通啊。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，到后来我才觉悟到，这个戒律啊，不是我们凡夫的啊，凡夫这个理的确是因时因地有所改革的啊，有所正义的。可是戒律呢，是反圣的标准。